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今天是拜登总统上任一周年，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盘点这一年来拜登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和挑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柏林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以及盟国将采取迅速大规模的回应。他还警告说，俄罗斯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将给莫斯科带来巨大代价。布林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外交道路解决在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面对可能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入侵，美国向乌克兰人民保证，美国和乌克兰正在一起。白宫星期三向俄罗斯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希望能够阻止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企图。另一方面，白俄罗斯这个星期表示，俄罗斯部队已经开始抵达白俄罗斯的境内，两国准备展开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时间点正值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部署大批军力与西方国家关系紧绷之际。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德国柏林表示，此举无助于缓解紧张局势。
Russia is continuing to escalate its threat toward Ukraine. We've seen that again in just the last few days with increasingly bellicose rhetoric, building up its forces on Ukraine's borders, including now in Belarus.
布林肯在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会面之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外交与对话，第二是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代价。布林肯强调，种种的外交努力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避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So far, our readiness to engage in good faith has been rebuffed. Because in truthThis crisis is not primarily about weapons or military bases. It's about the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Ukraine and all stat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计划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继续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一向反对乌克兰成为北约的会员国。美国不会针对俄罗斯要求做出白纸黑字承诺。不过，美国官员曾经表示，美国并不预期乌克兰在短期之内加入北约，成为这个联盟的会员国。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1月19日晚上宣布，由于全球疫情加重和中国对待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 NBC 将不派出主持和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 NBC 奥运会的制作团队的负责人所罗门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的情况在不断的变化，中国坚持零容忍的政策使得奥运会制作团队的工作变得格外复杂。NBC 奥运会报道负责人曾昆尔率领公司250名员工已经到达北京，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人员。曾昆尔说，我们处于闭环之内，受到完全限制，不过我们获准进入新闻中心和赛场。 NBC 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的报道，这也是最近以来的第二次。去年七月东京奥运会期间， NBC 大部分的播音员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报道，只派出了报道团队去东京报道了田径、游泳和体操等少数大型运动项目。国际奥委会1月19日晚间发表一份声明，称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的官方服装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几名议员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询问国际奥委会与安踏体育和恒源祥这两家中国公司的关系。这两家公司都是国际奥委会指定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和这次北京冬奥会的服装供应商。美国议员们认为，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使用了新疆棉花，违反了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国际奥委会表示，对供应商进行了第三方尽职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强迫、抵债、契约或儿童劳工。声明还引述了安踏和恒源祥向国际奥委会就生产官方奥运服装做出的保证和解释。 彭元祥说自己的产品中使用的棉花不是来自中国，安踏体育表示他所使用的是回收材料，不含棉花。不过外界认为这两家公司的自辩与他们以往的言论不符。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前往洪都拉斯出席新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时将过境美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周四说，赖清德一行将于1月25日启程，去程将在洛杉矶停留一晚，于1月27日转赴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则将于1月29日在旧金山停留一晚，1月30日返抵台湾。赖清德在美停留期间将与美国政要举行视频会晤或通话，并与在美侨胞举行线上互动。赖清德在抵达洪都拉斯后是否会与同样出席就职典礼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有面对面的互动，这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1月20日是拜登总统就职一周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诸多议题上面临挑战。我们今天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盘点拜登执政第一年的主要看点。耀毅你好。耀毅，我们先从内政来谈起。我们看到现在拜登总统在内政方面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通货膨胀，那么拜登政府对此有何打算？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2021年的12月，就是个通货膨胀率呢是7%，这也是从1982年以来呢这个通膨率最快的一次哦。那我们知道这些通货膨胀跟经济学来说呢，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个一个国家或世界经济急速增长的时候，同时也是代表这个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过去2年来呢，世界各国很多生产的重地都没有办法生产商品。那么像是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因为有发纾困金或是民众可以远距上班，所以呢有些钱可以来使用，但是呢大部分的服务业又关门了，对，改为购买实体的商品，导致了整个供应链上面的短缺跟这个需求还有这供需失衡。那拜登总统呢在1月19号举办的记者会上面特别的自己坦诚说，的确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是很严重也很难以控制。那么他就表示呢，希望这个美联储也能够来协助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Now, the second challenge we're facing are prices. COVID-19 has created a lot of economic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rapid price increases across the world economy. People see it at the gas pump, the grocery stores, and elsewhere. So here's what we're going to do. A critical job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elevated prices don't become entrenched rests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has a dual mandate, full employment,and stable prices.
我们知道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呢日前已经表示了将会逐步开始退出之前因为因应疫情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开始缩紧这个货币政策，并且呢将在今年2022年跟其他国家的央行一起来积极的升息对抗通货膨胀。那么在这个油价还有供应链方面呢，拜登政府已经是跟包括日本、中国、英国等国的政府来开始释出战略存油，试图平稳油价。而全球的供应链方面呢，拜登总统表示会把主要的供应链都拉回美国，尤其是关键的像是半导体啊，相信这个台湾还有这韩国的一些半导体厂商纷纷的在美国设厂，那包括一些医疗物资的生产也会拉回美国。此外呢，白宫也在2021年成立了一个供应链预警小组，由美国的国务院、国际开发署还有疾管中心跨部会合作，配合私人企业来接管全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主要生产基地的这个供应链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了短缺或者阻塞，马上会跟私人企业协调。此外呢，白宫现在也正在密集的关注中国一些因为疫情而封城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会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冲击。紧张。
耀毅，现在拜登政府在国内还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要面对这个所谓的政治上的分裂哈。我们还记得1年前拜登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就誓言要团结国家，要在许多议题上取得跨党派的共识。不过过去这一年以来，我们看到他推动的很多法案在国会当中不仅是受到了这个共和党的反对，甚至是遭到了一些本党议员的这个阻力哈。那么拜登总统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参议员出身了，那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国会经验，那么他现在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分裂的这个局面作何回应，又有什么样的打算？
所以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呢，就一直不断的强调他能够这个跨过这个界限呢，去跟其他党派，包括跟共和党人来做协调。那么他也多次表达，像是他跟其他的共和党的议员，包括像之前已经过世的这个麦肯恩参议员呢，都有良好的合作的关系。那么不过呢，他在这个1月19号记者会上则表示说，他说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过去的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8年的副总统期间呢，他都没有承受到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党派分裂的情况。那么他也说呢，像是他的好朋友这个麦肯恩这样子一个比较中立独立派的议员呢，也已经不复见了。所以他就特别还点名了现在的这个麦康奈尔参议员，他是说他就跟他呼吁说他可以理解共和党有一些部分可能跟他意见不合，但他说你们不能光是反对，也要提出解决方案，我才能够跟你们讨论怎么样来进行这些问题的讨论跟解决。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Look, the idea that Mitch has been very clear, he'd do anything to prevent Biden from being a success. I get on with Mitch. I actually like Mitch McConnell. We like one another, but he has one straightforward objective: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thing I do.That makes me look good in the mind, in his mind, with the public at large. I think tha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at's Mitch for? What's he for on immigration? What's he for? What's he propos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What's he for dealing with Russia?It's different than I'm proposing, and many of his Republican friends or his colleagues are supporting as well. What's he for on these things? What are they for?
不过呢，即使是这个样子呢，在过去的一年呢当中，国会还是通过了一些有跨党派支持的法案，像是拜登总统提出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等等。那么此外呢，在这个涉及民权的投票权法案上面，我们看到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在星期三再度的主导这个法案。那么不过呢，除了这个来自反对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对之外呢，其实民主党本身同党之内呢，也有些意见不同，包括像是这个曼钦参议员还有希利马参议员呢，对于拜登总统的一些的政策跟法案的推行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对此呢，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了，他说在其中大选之前，他希望能够在民权法案方面进行继续的沟通。而在他的重建美好方的方案方面呢，他说有些部分他理解自己同党议员不赞成，但有些部分赞成的部分，他愿意把他们独立出来，另外成为一个法案，希望能够先行通过。
是由于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的这些挑战啊，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国内的支持率啊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那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他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还有在处理其他的一些外交议题上的能力呢？
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媒体经常在报道，就是在两党之间的一些意见不合的现象，导致一些外国的政府其实也是很担忧说拜登总统他出访的时候或实施外交政策的时候，是否这个他的说话的分量有多少。那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执政中年呢，有其中两家的这个民调的数字。第一个呢是美联社所做的民调，拜登总统现在周年的时候支持率只有43%，而不支持率却是高达56%。此外呢，只有28%的美国人以及48%的民主党人希望他竞选连任。那么根据盖洛普的民调呢，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只有40%，不支持率也是56%。整年平均下来的支持度呢是48.9%。那根据盖洛普的这个往年的统计的数据呢，像其他的总统，包括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的民调支持率是38.4%，而克林顿总统第一年的支持率呢，也是跟拜登一样，大约40%。不过我们知道呢，只有克林顿他是有竞选连任成功。那么其他的美国总统，他的第一年的支持率平均都是高于57%。不过呢，即使是在国内，因为这个民调数字下滑，支持率可能下滑呢。不过我今天我访问的一个国际专家，国际关系的专家则表示说呢，其实内政方面虽然意见不同，但是对外政策上呢，其实美国两党的意见还是非常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利坚大学的汤马教授怎么说的。
So see areas where bipartisanship is remaining strong in support of what Biden is trying to achieve. So past weekend, a group of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members of Congress traveled to Ukraine to signal strong U.S.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that's very much in sync with w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trying to do with regard to Russia and Ukraine. So there are, you know, areas where Biden can still get political support for foreign policy, regardless of what his, you know, overall public approval is.
那其实呢，也就在今天呢，一月二十号星期四呢，白宫啊又再度的出台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来散发虚假讯息的一些人呢，在今天遭受到制裁。而在涉及中国方面呢，我们知道包括新疆、香港、台湾等等呢，其实两党的这个共识都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看起来拜登政府现在推行的外交政策还是受到高度的支持。
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两党支持之下，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是多次强调中国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而且他表示美中之间的较量也是民主和集权之间的较量，是美国必须要赢的一场较量。那么专家怎么来看待拜登在执政第一年当中的这个中国政策的落实情况？
对，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多次的这个曾经说，他跟习近平，他非常了解的习近平，甚至也多次的公开说，他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现在中国的情况以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是没有抱有幻想的。那么呢，就在这个我访问的这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塔玛呢，他也是表示说，他认为从过去的一年看来呢，拜登政府的确对中国还是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我们看一下塔玛教授的分析。
Biden has taken a tough stance toward China, made it clear that he sees China as a competitor, as a rival, and he wants to challenge China in certain areas and put pressure on China in certain areas, including based on concerns about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based on human rights concerns, based on security concerns, you know, having to do with Chinese expansionism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reats against Taiwan. And so there's an array of issues wher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expressed concern and taken steps to try to put some pressure on China. That's, I think, evident clearly in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boycott the Beijing Olympics diplomatically, not to send, you know, any U.S. diplomats to the Olympics.
那我们知道呢，美中关系除了国家安全还有人权等因素之外呢，美中的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包括呢，现在美中之间互征的高额关税呢，也是美国企业界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么对此呢，在这个一月十九号的记者会上的拜登总统也针对企业界的担忧的他就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And that's why my trade rep is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The answer is uncertain.It's uncertain. I'd like to be able to be in a position where I could say they're meeting the commitments or more of their commitments and be able to lift some of it, but we're not there yet.
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中国是承诺在2020年到2021年的两年期间要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跟服务，但是呢，现在中国的采购金额是远低于承诺。那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呢，截至2021年的11月，中国的购买量只有达到目标的60%左右。那此外呢，现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呢，他是之前参与过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这个谈判。那么就在星期四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在这个方面是白宫完全尊重戴奇的做法。最后啊，在中国方面呢，这个新冠疫情还在世界燃烧。那么到底这个病毒的起源是什么？这个美中关系呢，也是非常关注的。那拜登总统也特别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有要求习近平要来清楚的说明新冠病毒的起源。我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I did raise the question of transparency.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im, and he, the fact is that they're just not being transparent.I made it clear that I thought that China had an obligation to be more forthcoming on exactly what the source of the virus was and where it came from.
我们知道之前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第一阶段调查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而拜登政府在收到调查报告之后马上就表示并不信任那份报告，并且要求由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团到中国实地进行第二次的调查，而且要是公开透明不受到阻扰，不过呢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接受。文章
是耀义。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这个台海局势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外界现在也非常关注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台政策有没有与时俱进，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否发生了转变。那么在这方面专家有什么样的分析？
是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两党呢，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那么对于支持台湾的态度呢，也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上台以来呢，包括像是美国的军舰，依然是每个月至少一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附近的海域。那么过去的一年呢，也有民主跟共和两党的这个国会的议员团呢，相继访问台湾，有的呢，前往台湾之后捐赠新冠疫苗，有的议员呢更是进入台湾的国防部来听取军事的简报。那么此外呢，这个现在也是传出说台湾将会在这个美国的关岛这边来设军方的代表处。那么另外是拜登政府在去年十二月的民主峰会呢，台湾也是座上宾。所以呢，这个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塔玛就认为说呢，拜登政府在对台湾的上面呢是并没有软化。我们看一下塔玛教授的分析。
I think Biden has taken a strong and appropriate stance on Taiwan. He's made it clear that he strongly supports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Taiwan, also foster cooperation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on Taiwan, is consistent with his overall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of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overseas. And I don't think the U.S.position on Taiwan has been softened in any way under Biden.
说到这个美国捐赠疫苗给台湾呢，在去年这个美国宣布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沙奇就被问到说，有些贫穷的国家比台湾更加需要疫苗，为什么拜登要给台湾疫苗？沙奇当时回答是说呢，台湾的疫苗供应被切断，他说被 cut off， 所以这也彰显出呢，现在的白宫对于海峡两岸还有台海的局势呢是非常的清楚。
好的，谢谢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会，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正式登场仅剩大约两周时间，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持续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这个星期多位议员提出了不同法案，将矛头对准了国际奥委会，指责国际奥委会漠视北京的人权问题，并因此提出对国际奥委会予以制裁。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平章。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呢，星期三是推出了一项最新的法案，提议将取消国际奥委会目前在美国享有的免税的待遇。那么提出法案的包括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以及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瓦克斯顿。他们在星期三的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他们认为呢，这个国际奥委会目前已经不再符合社会福利组织的这个条件，因此不应该再继续享有美国的免税优惠待遇。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Given that dynamic, and that the IOC clearly is conducting themselves, I think in the just to be frank, the opposite manner of a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we don't think, and certainly I don'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nefit any longer from that tax exempt status.And by the way,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quite significant. NBC's contract for broadcasting alone is reportedly $7.5 billion. And by the way, the IOC has reportedly committed over $800 million to Beijing for infrastructure costs to host the games, that it, frankly, the IOC is forcing our athletes to choose between their values and choose between being able to compete.
It is very clear to me as the IOC continues in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an accomplice to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CCP, that they are not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at they are not deserving of tax exempt status, and that the U.S. taxpayer dollars should not be subsidizing their actions.
那么国际奥委会呢，目前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税法当中501(c)(4) 条款当中的登记条件，也就是公益组织、社会福利组织。那么这类组织呢，享有免税的待遇，不过捐赠者呢是不享有这个减税的待遇。那么也知道呢，国际奥委会主要的两大收入呢，分为这个包括了企业的这个赞助和捐赠，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来自于赛事的转播。那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议员谈到了这个，不管是赛事转播的这个合约，还是这个主要的赞助商，包括了美国大企业的赞助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这个捐款和这个资助呢，都是相当的庞大的。因此，议员认为这项法案推出，如果能够获得通过的话，将会对国际奥委会产生一定的施压的效果。平章。
是易华，我们注意到议员也联系了负责转播这次北京冬奥会赛事的这个全国广播公司，就是 NBC。那么希望他们能在转播的同时，也报道新疆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 NBC 方面现在是否做出了回应？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瓦克斯顿众议员呢，其实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委员会呢，是长期以来相当的关注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以来呢，这个也是也在这个有关于北京冬奥问题上面呢，多次的和这个全国广播公司以及这个国际奥委会来进行接洽和联系，希望能够包括呼吁转移这个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这个转移的举办的地点。不过呢，这些这个目前呢，据这个在星期三的这个记者会上呢，瓦克斯顿众议员是特别谈到说，他在和这个全国广播公司的这个会谈当中呢，对方是相当的这个肯定的、坚定的表示，全国广播公司呢是大力的支持人权，已经将会捍卫为人权来发声。不过呢，他们也谈到说，这个与这个国际奥委会的合约是早就已经签订谈妥的，内容是没有办法进行调整的，因此他们在于这个转播的内容方面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整，包括这个议员要求希望能够在转播过程当中能够大肆的报道有关于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的所面临的这个人权困境方面呢，NBC 呢是表示他们并没有办法这个对于这个转播的内容进行修正和调整，因此呢，这个他们能做在这方面能做的有限。不过他们也强调说，在有关的这个问题方面呢，他们也会加强有关的新闻来报道。
是易华，我们看到最近北京奥组委也是发出警报啊，说这个参赛运动员如果他们的言行违反了奥运会的精神或者是中国的法规，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美国的国会是不是有讨论要如何来保护美国的这个参赛选手的安全呢？
是的，从这个北京奥组委的这个说法呢，一旦发出来之后呢，是立刻引起了国会两党的这个强烈关注和担忧哦。那么包括了这个星期三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两党议员也特别谈到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运动员到北京去参赛，是不是能够有那个国际奥委会是否能够保障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他们是感到没有这个把握和这个自信的。因此呢，他们也一再的要求国际奥委会能够对此来进行说明。我们先来听听议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One of the concerns that I have, and I know that you share, is that you know the IOC is not going to protect those athletes who do choose to speak out.If anything, that's what I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 the way they Cheng Shui. But it's very, very concerning because ultimately that would be the IOC's responsibility to help protect those athletes who do choose to speak out. And I'm not at all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do so.
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众议员和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麦考尔众议员呢，星期四呢在稍早也刚刚率领了多位两党议员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来要求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来说清楚是否会捍卫运动员在北京比赛期间的这个人身安全。那么这个看来这个国会现在呢，将这个主要的这个压力施压的对象是锁定在了国际奥委会来身上。平章。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